是爱我的一个部分，我们不敢这样想象。我们甚至马上就有一种思维是在那里，觉得我犯罪了，肯定是我家里有人罪，肯定或者是我自己有罪。于是你就会发现，家里面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控告。什么样的控告呢？那自己觉得热心的呢，他就觉得家里的一些痛苦和灾难呢，都是那些不进教堂的人引起来的。那些不热心的呢，他会觉得家里的发生这么多事情，就是因为你给天主走得太近。你会发现这个家庭里面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谎言在那里控告。我们需要旷野的生活，就在于此，我们的思想需要被净化。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必须有一个超越的信德来支撑着我们，让我们知道，天主允许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为了我的好处，即便是那些看似非常不好的东西，我安息下来，天主的救援就会到。可是第一个事情，我必须先安息下来。所以，伊撒伊亚先知在提醒我们说：“你们的得救。”就在于皈依，在于安静。你们的得力就在于宁静和信赖。我们这句话经常说，是不是？我们也经常知道这个圣经，这段经文。那大家经常读经的，你会知道这段经文的下面这句话是什么？有人注意到过吗？如果你注意到，你就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先知在那里面继续说：“可是你们不愿意，就这么简单。所以，可是我们不愿意，不愿意安静。所以，当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出现了什么这样的事情和考验和痛苦，一切我家庭出现了，我们就开始慌乱不已，没法安静。”因为我们不愿意接受它，因为这个东西在我眼里看来不好，对自己不好，对家人不好，所以我要想尽一切办法逃离。各位弟兄姊妹，我讲到这里是说，我们都学习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应该会晓得，应该非常的清楚和明白，我们怎么去。至少是说，不是说去怎么讲呢？去应对，至少是说应该去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应对方法应该是知道的，所以我们需要每次生命成长的这个绝好的、绝佳的这个旷野的生活，各位弟兄姊妹，怎么让它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要让它白白的溜走。就像一个胳膊唱得好，多少痛苦白白受。原本天主要利用这些痛苦的机会来提升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跟家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期间，我们要做的是密切给耶稣基督的配合，在我们心里不断的去仰望他的救恩，并且把当下这一切状况带着感恩赞美的心交给主。然后我们就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能把我们从祸坑污泥里救出来。在这个等待期间，把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份痛苦，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当做奉献，交给主耶稣基督，奉献给主耶稣基督，渴望与他结合，不抱怨，不逃避，就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样。极度的痛苦，所以当那个士兵把酸醋苦胆站起来给他喝的时候，他摇头，他不喝。酸醋苦胆有一种麻醉的作用，人在痛苦当中喝了以后，会麻醉自己的神经意识，会让自己的痛苦减少一点点，不是说痛苦减少，是这个感受减，痛苦让减少一点，让耶稣拒绝。 耶稣拒绝，耶稣在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里面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来表达对我们的爱。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受一系列考验的时候，也是去尝试一个保持清醒的状态，一直持续的感谢赞美，赞美感谢，一直带着一个积极的仰望的心，相信天主所允许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生命的好处，甚至为了我家人的好处，甚至或者是为了别人的，而我心甘情愿的做这个结合，耶稣基督融合在一起，去做这个爱情的牺牲品。各位弟兄们，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不是要去理解，这个奥秘要去相信。旷野。所以我在这里是说讲了这些，是说各位弟兄们，我们要回顾我们这一段时间在参与默观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我们要去学会整理，我们要去学会回顾，要学会复习，要学会总结。在这里面我不是提到大家从旷野里上来，也就是说这个旷野里的生活在我们这人的一生当中会持续的发生，纵然中间会间断，我们生长成长一个周期之后可能还会再经历，不必惊讶。那么旷野里上来说唯一着自己爱人的是谁？每一次旷野的生活都把我们逼迫向深渊，在那里我们会感受到一个极大的痛苦和绝望，你在那里无能为力，什么都做不了。甚至在那个时候你做不了祈祷，你祈祷你任何事情都做不了。但是有一点，在这样的一个极贫乏的状态里，逼迫着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结合，我们只有仰赖他，我们只有寻求他，我们只有依靠他，你再找不到其他的办法。然后学会安息，然后学会安静，在那里去等待他的救援。在苹果树下我唤醒了你，苹果树结了很多的果实。在圣经当中很多的时候把一个人的生命比作是一个果树，在这里面我唤醒了你，苹果树下，在那里面为你受了惨痛，在那里生养你，怀孕你，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结实累累的苹果树，就像前面也提到，我愿坐在你的苹果树下，在这个雅各的前面，也在打这个比喻。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去领受这一切生命的祝福，生命的更新，洁净和圣化。我们正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下被唤醒。在那里你的母亲怀孕了你，这个之前我们刚提到过，我们的圣教会就是我们的母亲，耶稣基督借着教会养育我们，生育我们，在那里为我们受了惨痛，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在十字架上，教会也为我们借着养育我们受到过很多的迫害。那么我们要做的，新娘在这里有个祈祷上的回应，请将我有如印玺放在你的心上。印玺大家知道是什么？印玺就是印章，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说还好我们现在有电话有视频，一打电话知道你的是谁，但很快将来这个问题将来也将会变得很麻烦，因为现在 AI 技术 会使的。你听到一个人的声音，即便你认为那是你家人的声音，可能也未必真是你的家人。因为现在 AI 技术模仿一个人声音，现在几乎已经是做到滴水不漏，一般人是分辨不出来了。那很快，在短短的时期内，你的一个图像就完全可以切换掉了。换句话说，你们看到我在这里讲课，看到我的是这个人。那么，如果另外一个人，他把我的头像就在电脑里就轻而易举可以换掉，你会发现是另外一个人给咱讲课，是另外一个声音，而且这些你都发掘不出来。而在过去，没有这些技术。一个最可信的印证靠什么呢？靠印玺，靠印章。在信念在这里说，将我犹如印玺放在你的心上。这就像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我们的好天主在安慰以色列人时候，也就是我们的时候，他说的，他要把我们刻在他的身上，永不消失的印记。我们在这里面也有一个渴望，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被印在耶稣基督身上，放在哪里呢？放在他的心上，犹如印玺放在他的肩上。心是生命的部分，我们离耶稣基督的心渴望近而又近，去感受他的爱情。我们的主，因为他是爱，这个爱的本性使得他不张扬自己，不宣扬自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去付上很多的代价，去发现他的临在。我们的主奥秘的谦逊的隐没在万事万物当中。如果我们不用心去发掘，如果我们不用心去邀请，我们主的爱就在我们身边白白的溜走，我们不能发觉。我们认识的越多，我们发现的越多，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越幸福。所以最终其实是说，不是我们自己要变得多好，而是说我们发现天主有多好。我们基督宗教的信仰就是从这样的信德开始的。我们先去相信，接着相信，慢慢的深入，学会安息。有了安息，我们属灵的眼睛就会看见，看见天主的爱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生活的周遭，在我生命的内里面。我们也期望我们的有如印玺放在主的肩上，以他的大能。常常保护我们，使我们永不丧失。我们没有办法去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只有让耶稣基督拉着我们。我们也不要期望自己能抓住他的手，抓不住的。我们只能一次的苦苦的哀求主耶稣基督抓住我们的手，不要松开。因为爱情猛如死亡，妒爱宛如音符，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这间的爱，我们要寻求这份爱，要胜过死亡。那么，其实我刚才提到是说，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这个爱啊，要超越死亡。这个超越死亡，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有种愉悦，我们一定要去抛开现世所有的挂虑。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现在你所关虑的、关注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叫去愉悦。所谓的愉悦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所有的关心，对这个世界的，无论是自己的、家人的。所有的关心，所有的挂虑，都交给主来处理。 所有的现状、无力的现状、无能的表现，交给主来处理，而且带着感恩的心，把它当成是爱情的燃料、牺牲的祭品，奉献给主耶稣基督。就像圣保罗总在那里说的一样，我把一切当作损失，只把认识基督当成至宝。如果我正在经历的痛苦能帮助我认识耶稣基督，我就把它当成至宝。如果我身体的健康、家庭里的一切看似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顺遂，不能让我认识耶稣基督，不能增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那就是废物。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要清醒起来，因为爱情猛如死亡。爱情要我们去做出很大的牺牲。死亡也不能把它毁灭。如果死亡不能把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之间的爱情给毁灭的话，那还有什么呢？甚至掉入地狱都没事的。父爱宛如淫妇，小德兰也曾经做过这样的记录。主耶稣基督，如果有你爱和我在一起，下地狱也无妨了。我们寻求的是给耶稣基督他的结合，而不是什么赏报。但是他的焰是火焰，是上主的火焰。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爱就像火一样燃烧。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像一个木柴一样扔到那火里的时候，主的火给我们自己的火燃烧起来，你就分不清楚了。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在爱里面才有圆满的结合。我说的爱就是说，只有在牺牲里面，我们才能经验得到和耶稣基督之间圆满的结合。而且我们正在经历的痛苦越深，我们经历的考验越大，我们仔细去品味安静和耶稣基督的结合，在那里就越深刻。这就是圣雅各伯书当中提醒我们的，弟兄们，即使你们落在大患难里，要认为是大喜乐。因为在那里面，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合。洪流不能熄灭爱情，江河不能将它冲去。洪流在希伯来人文化里边，这种水常常指的就是灾难、痛苦，但是洪流不能熄灭爱情，江河也不能把它冲去，也就是指的任何的痛苦不能把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爱之间这个爱的联系给隔绝，反而其实任何的洪流、任何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考验，只能成为增加我对耶稣基督爱的一个机遇，甚至多了一个爱的素材，甚至多了一个祭品，因为之前连祭品都没有。正是因为有了这痛苦，我有了这祭品。看到什么呢？我们是说，大家可以从圣人生命当中，任何一个圣人，他对痛苦在自己生命当中经历的考验都是拥抱的态度，甚至是渴望，因为他们在乎的是跟耶稣基督的结合。如果有人献出全副家产想购买爱情，必受人轻视。爱只能以爱还爱，前面我们也提到，想购买爱情什么意思？在这里面，我们在属灵上有一个简单的提醒。这个提醒大家是什么呢？我们经常会觉得 奉献一些东西给天主以后，就在那里沾沾自喜，认为想给天主换爱情。我打个比方说，我再讲的直白一点，比如说我们在弥撒当中奉献一点钱，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奉献了一些献艺，比如说或者说是时间，或者说是那些美好的看似外在的服务。当我们做了这些东西，我们以为就可以报答天主对我们爱的时候，那么这种思想，也就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来拿我们这些外在的东西，想给天主对我们的爱做一个对等规格变换，做一个交易的话，是不对等的。各位听众是不对等的。爱只能拿爱来回报。因为爱是无条件的。纵然我们献祭了我们的家产99%，就像圣保罗中的描述的，你纵然粉身跳到火里去，没有爱，什么也不是。如果你变卖你自己的家产，全部施舍，如果没有爱，你什么也不是，没有意义。这里面有个细微的区别，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去体会的。如果我们所做的只是为了爱，你会发现我们不会对自己所做的沾沾自喜，甚至更不会有这个愚蠢的想法：哦，主啊，我都奉献你，弥撒已经给你奉献100块钱了，你怎么还让我遭受不顺呢？这种想法就更愚蠢。主啊，这一年我已经给你奉献很多的，给你做了好多的服务的工作，你为什么让我家里还不顺呢？这种愚蠢的想法不要有，因为奉献本身就是一个活在爱里的一个表。有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要清楚，我们奉献不是为了，是我们应该喜乐的是，我们能活在奉献里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宠。你愿意奉献，所以我们领受的恩宠，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奉献以后要得什么赏报，而是说我们愿意奉献。因为我们愿意奉献，而且在奉献当中不觉得苦，我们在奉献当中不觉得累，我们在奉献当中不觉得舍不得，而且是心甘情愿。这是一种恩宠，这是一种恩宠，是一种是说我们的生命也开始像有了爱的样子，直到最后，各位弟兄姊妹，直到最后，这仅仅是个开始，直到最后，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出来给别人分享，而心甘情愿。这是什么？这就是天堂，你要去吗？就是跟基督一样的生命，完全的爱，无条件的爱，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所谓要去的地方，不如解释成说，这就是跟耶稣基督圆满的结合。所以，我们不要去停留在这些过去这个不太精确的教导，就是觉得死了以后要去一个地方，去了天堂。其实就是所谓的天堂，就是人跟天主之间圆满的结合。就是有了他那个无条件爱的生命，我们现实就开始品尝了，是不是？即使我们活在爱里的时候，我们能惊艳到天国的喜乐和平安，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有些人在未死以前就要品尝到天国的滋味。我们生命爱的越纯全，我们那种活在大爱里奉献的意识越强烈。我们就越行。好了，这就是雅各描述的新娘在最后给天主给他的新郎之间这种圆满的结合，生命的印记。你发现只有什么？只有一个爱的肖像。那么结合着这一段圣经，圣依那爵在神朝当中，在这个时期。有一个相吻合的教导， 说我们必须抛开我们自己的一切判断。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的理智都有很多样的判断，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知道好或不坏，本能的就有了一个判断就出现了。可是在属灵上，圣依娜就在提醒我们说，我们必须抛开一切判断，好坏对错，我们必须有一个愉悦的心的，时刻一个思想的保准备，在一切事情上服从基督真正的配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圣母亲圣教会。也就是说，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服从和顺服不是停留在一个我们没有人能看到耶稣基督，你怎么去顺服他，是不是？那么最大的一个顺服就是耶稣基督的配偶，就是教会。当然我们现在学习默观生活，除了这个教会，我们还有家庭教会，是不是？我们的家庭就是个小教会。之前给大家分享过一个小的奥秘，给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讨天主的喜欢，我们就要去学会在任何的团体当中去找到可以让你服从的那个人地事物，然后带着对基督服从的心去服从他。你会在自己这样服从的生命当中找到一个极大的恩宠，那个丰盛的泉源。耶稣基督经由苦难学习了服从，所以对一切服从他的人，他就成了他们救恩的源泉。希望大家能耐心的体会这一点。希望我们众人都能经过这个去学习到一个受教的心，而不是说总有一个内心上有一个潜意识总想让别人听我们的，总想让自己说的一个建议让别人接纳。作为一个主的仆人，你会发现在这方面我们经常会受到打击。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你的一切思想，你的很多吧，不能说一切了，就是很多的天主都在管教你，告诉你，你提的建议别人就是不听。你口头上的说教就是不起作用。我相信我们课堂的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这方面受过管教，我们要谦卑下来，我们要去相信我们的主就在我们家庭工作，我们的相信我们的家庭现在变得很糟，主还在那里掌控。在箴言当中提到，君王的心在天主的手里就像流水一样随意流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随意流转，也就是说天主要改变一个人的心一秒钟都用不了，甚至天主不用说一句话，天主一个意识就可以让一个人心彻底的改变。那我现在问大家，为什么天主不？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激励着我们再回到天主面前，我们的信德需要被成全，我们的爱德需要增长，这就是原因。好了，我们继续再通过一些别的圣经章节，再结合这一段雅各，我们再给大家去进一步的去分享的解释啊。我刚才提到是说，他从旷野里上来，唯一在他的爱身上。也就是说，我们每次从旷野上来，就加深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赖和依靠。每一次经过痛苦的洗礼，我们学会到一点，我们必须牢牢的抓住耶稣基督。我们必须牢牢的把我们生命放在他的生命当中。在若望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葡萄枝，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因为离了我什么也不能做。讲得够清晰吧？耶稣说，你离了我什么也不能做。各位弟兄姊妹，尽管我们现在经过了很多的操练，现在我已经给大家讲过，就是说重复过太多次了，几乎每次课我都要提。在生活当中，无论吃饭、扫地、走路、说话、办事， 都邀请耶稣基督跟我们一起做，让耶稣基督做主为王。尽管我们都惊艳到了很多，但是又多少次呢？发现还不是很多。那么在这里面，耶稣基督说了：“你离了我，你什么也不能做。”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们离了耶稣基督没有吃饭没有办事，可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之外做的任何事情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因为耶稣说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这就是我们做了很多但是不结果实的。我们是在基督以外做的，不是在他内做的。耶稣基督在这里又说，他说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我问大家，怎么住在耶稣内？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们怎么让我们住在耶稣内，让耶稣也住在我们内？那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我们怎么去实现呢？其实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提到的，这就是生活的弥撒，就像我们在教堂参与弥撒一样，我们领受圣体，耶稣基督进入我内。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领受圣体呢？耶稣在《若望福音》里面说过，谁爱我必遵守我的命令。我父也必爱他，我也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居住。你看他这边讲到了，耶稣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讲这个命令再给他泛泛一点，这个命令可以讲是主的话。命令不就是主的话吗？主说的每句话都是命。所以我在吃饭的时候用心去体会耶稣怎么让我吃，我是多吃少吃，还是说暂时不吃。圣人通过吃一顿饭就可以成为圣人。圣人呢，吃过一就这个简单的一个俗事，通过吃饭，通过在做厨房里帮个忙，他又能成为圣人。那我们普通的罪人去一趟教堂回来还是个罪人，一点没有变，这就是区别。各位弟兄姊妹，要跟耶稣基督结合。虽然我重复了很多次，但是我依然让大家愿意记住这句话，就像小德兰讲的，地上有一根针，我带着对天主的爱捡起来，这可以拯救人的灵魂。各位弟兄姊妹，这是很伟大的事情。因为爱，小事情变了伟大的事情。因为没有爱，去教堂伟大的事情对你生命没有帮助。不是弥撒没有效验，是我们自己投入没有。各位弟兄姊妹，那我讲到这里，我们要去要知道了，要知道我们怎么去让我们生命当中有更新、有改变、结果是。这个话是非常好的。在末世录22:2，耶稣基督这个生命树，它是时常的生命结果实，不是说主对我们的一个期望，它不单单是说让我们一秒钟，我们只是在教堂里给主结合，也并不是说我只是为主做那伟大惊人的事情给主结合，不是的，主让我们的生命是时刻在他内的，他也愿意时刻在我们内的。主在我们内就必须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各位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必须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为王，然后我们的生命就会一年结12次果子，每个月都结一次，不要说果实了，那个树叶都可以治好万民的。我们要不要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必惊讶说今天这个世界很糟糕，我们也不必惊讶是说我的家人现在都不喜欢去教堂了。我们现在有一个需要，有一个招教，对各位弟兄姊妹，对今天的教会，或者说对今天一小部分人，主发出了一个更恩宠的招教，明白这些道理， 我们每个人都要把我们自己生命当活祭献给他，不单单生命，还有果实，连树叶都可以治好别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以传递天主的救恩，前提是只要我们自己完全属于主耶稣基督。不要说你说话，你不用开口说话，你在聚会当中，如果你的内心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他，安静在那里，安息在那里，你透露出来的呼吸都有神的味道。你不需要说话，你坐在那里就可以让别人看到天主真实的临在。但是前提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的生命要被主耶稣基督渗透，我们必须经过我们痛苦的洗礼和无奈、绝望的挣扎，让耶稣基督净化他。我们必须要去操练我们的纯全的信德和纯全的爱德，在一切痛苦和考验当中跟耶稣基督圆满的结合。我分析一下，这希望大家能明白。明白。我们的教会其实就是基督的一个印玺。所以教会它的召降就是要向他人彰显基督的临在。那谁是教会？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提到教会不要再提别人了，我们自己就是教会的一个分子，是不是？是说我们自己要成为基督的一个印玺。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有基督的印记，基督徒，基督徒，我们不是有这个名字吗？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要透过我们彰显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临在，换句话说，我们要成为别人眼中的耶稣基督。我们要成为别人眼中的耶稣基督，要通过两个：一，就像圣母玛利亚怎么受孕的，是通过天主传递他给他话语，然后通过圣神，耶稣基督诞生了。今天也是两个，就像在参与弥撒当中也是，神父怎么祝圣面饼的？神父祝圣面饼用成圣面饼那个话，是不是有经上的话？红是够不够？不够，要干什么呢？要呼求大能圣神的降临。然后面饼经过话语，然后面饼经过圣神的临在，面饼就成了基督他自己。同样的也是，各位弟兄姊妹，同样的也是，我们把主耶稣基督的话带到我生活的这个事情当中，然后我把我自己的生命祈求耶稣基督圣神圆满的共融基督的圣化，基督的圣神的膏抹，那我自己就被祝圣了，我就成了那个祭品，我跟耶稣基督有了圆满的结合。在那一刻，当我在那个事情当中，那个期间，我真的是圆满的奉献我自己，我就成了基督的临在。就是这样子，耶稣基督要借着我们彰显他在我们周遭的临在。我们属于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身上也有圣神的印记，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2节，他在我们身上盖了印，并在我们心里赐下圣神作为抵押。耶稣基督自己在我们身上盖了一个十字架的烙印，还不够，他又把圣神作为抵押。什么叫抵押？押更有意思，是不是？抵押就好像是一个信用，在过去，对吧？我跟你应许是说，你现在在这里生活，你到了以后将来的话，对，你会啊，这个给你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一笔遗产，你会很大的继承。你有的时候我们不信呢，所以过去的人都拿一个信物，都拿一个非常私密的、最私密的、宝贵的东西作为一个信物，让我们拿了这个信物，心里有个安稳的心。那么圣神已经在我们心里现在赐下这个信物了，圣神已经作为在我们心里作为抵押了。何弗所书第一章13节说，在基督内你们一听到了真理的话，你经你们得救的福音，便信从了，且在他那里受了恩许圣神的印证，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信了吗？我们当然信了，是不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来到这里听课，我们就是有个都大家都有共同的渴望，我们渴望自己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有更圆满的结合，我们渴望像雅各当中那新娘的生命一样，我们多么期望我们常常依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多么常常让我们跟耶稣基督的那个爱的火焰搅和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我属于你，你属于我。我们为什么有这种渴望？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坚持？因为圣神，是因为圣神在我们心里已经打上印了。我们属于主耶稣基督。从今天开始，我某某某属于耶稣基督，我某某某愿意做耶稣基督的俘虏。我们每天要做这样生命的宣告，我们要在祈祷当中多去宣告这样的生命。我属于耶稣基督，起名道姓，我利用刚属于耶稣基督，我利用刚愿意做耶稣基督的俘虏。我们要让自己的生命属于耶稣基督，让他来掌握。当然这个也不是口头上的一个表达，更要成为一个生命当中一个努力和挣扎去顺服。在末世录第七章2-3节，圣若望宗徒在那里面也提到，是说我看见一位天使从太阳出生之地拿着永生天主的印，大声向那些领了伤害大地和海洋权柄的四位天使呼喊说，你们不可伤害大地、海洋和树木，等我们在我们天主的众仆额上先盖上印。我一定你们愿意要这个印记吗？每个人都渴望，我渴望我的额上有这个印记。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渴望在我们自己祈祷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表达出来，让自己属于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原本他并不需要我们，但是他还是愿意跟我们一同工作，完成他的救赎工程。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救恩都有份，那并不是说这救恩来自于我们，而是说天主愿意借着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救恩的工具，我们配合不配合，配合到什么样的地步，都影响着别人的得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都是个罪人，因为在这个方面我们做的都不足。换句话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近人、我们的团体、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这个世界，他们的一切恶和罪过都跟我有关系，因为我也成了别人犯罪作恶的一个助力、一个推动者，甚至一个协助者。因为我们没有让我自己的生命被主完全升华、被主完全使用，可是我们蒙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在整个人类创造历史当中所做的一切，教会给他一起来做，教会参与的所有的工作，没有教会他就不做任何事情。谁是教会？我刚才说了，我们每个人就是教会的一个分子。所以我们再也不要退着离往后看了，我们指望前看，看我们耶稣基督的带领，把我们带领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作为教会的一个分子，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身体，耶稣基督就是透过我们今天来工作。我们责无旁贷，不要再看了，不要看别人了，不是另外一个人，不就是我。有的人你会觉得这个召教这个福分，你会感觉很高兴，有的人觉得也很怎么样，也很压力大。 这是个没对，为什么招教我呢？为什么我要去承受这个痛苦呢？为什么我要跟耶稣基督有这个结合呢？就不要再问了。所以，为了使得我们的生命和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就要去渴望，而又渴望。所以有一次，耶稣显现给大德兰，大德勒萨就是圣亚维拉大德兰。当时显现给的时候，大德兰没有认出来这是耶稣。然后就耶稣问他，他说：“你是谁？”大德兰张口就说：“我是耶稣的德兰。”然后德兰问了以后，因为这个人也不认识，就问他说：“那你是谁？”耶稣就回答说：“我是德兰的耶稣。”这是一个圣人，他在自己生活当中挂在嘴里的一句话：“我是德兰的耶稣，我是耶稣的德兰。”那这种奥秘的关系，我想大家，这是我们多么渴望。我们既然渴望，就要说出来。就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的随时随地，去看一看那个，我们怎么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布鲁诺神父还交代我们怎么样跟耶稣基督的结合啊。他在这里有一段话写得很美，他说我们要不断的努力，不让我们的记忆消散，要永远的安静的定格在耶稣身上，习惯有耶稣的眼光来看待判断一切事物，保持意志永远跟耶稣基督和平的结合联系，与耶稣交谈，在意图行动上永远跟耶稣联合，成为耶稣活生生的复制品。这就是我们默观生活要有大操练，不是我们听了什么知识，懂了多少奥秘，是要在生活当中简单的把这个知识和奥秘给耶稣基督给他活出来，让我们自己成为耶稣基督的复制品，用心去感受耶稣基督当下对你的要求，怎么说，怎么做，做什么，用心去体会它。我们就好像是一个木偶一样，被天主圣神催动着去做事情。我们要有这种被动性。那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你不想做的，天主鼓励你去做；你想做的，天主制止你要学会节制，要不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用心去体会，用心去跟随。就像圣保罗宗徒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节描述说，我们是带基督做大事，好像是天主借着我们来劝勉世人，我们就成了基督的工具，换句话说就成了基督的自己。当我们的内心完全属于主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基督他自己吗？那就是圣保罗宗徒说，我生活不是我生活，是耶稣基督在我内生活，就这个意思，是耶稣借着我在这个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生活。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讲了一个很美的故事，就是一个在上世纪，我也基本上这个是他没有讲到这个时代，说是到中国去复传，有一个神父到中国去做复传。那有一个教外人的家庭里面，这个人应该姓周还是姓柴，我看这个不是太清楚啊。这里面是说，这个教外人他的孩子生病了，生病了之后神父就给他去做祈祷，然后这个孩子就得到医治了。他满心以为是说，这个孩子起来了一个奇迹，得到医治了，他的家庭应该都该信主了。可是 没有，但是没有，神父有没有气馁？反而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很温和的，没有从他们的拒绝当中表现出任何的不高兴，或者说不满。啊，这不像我们很多的时候做了一个复传，都显这么大奇迹了还不信啊？我们有一种逼迫。可是，当神父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就当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时候，带着一个极大的爱的谦卑，帮忙了以后就走了之后，下次还对待他们，同样的一如既往。反而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孩子的父亲就说：“我要接受洗礼。”孩子得到医治，显了一个奇迹，没有触动我。但是，我从你的这个反应上，我看到了一个极大的爱，看到了一个极大的顺服，极大的谦卑，深深的感动了我。我觉得你信的神是真的，我要去接纳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主怎么在利用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家人、我们的团体都在刁难我们了，不，我们要停止，主要利用我们作为他爱的工具，主要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打造成像他一样顺服、谦卑，带着一个极大的爱、慈悲和怜悯服务众人。主用要用我们，但是主要以他的方式来用我们。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担心别人，我们要做的是配合主，看主怎么来使用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要去醒悟。所以最令人信服的福音见证，其实就是对他人的关心，那么特别是对穷人、对受苦之人的关心和慈悲和怜悯。圣女加达琳娜讲到她生命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圣女加达琳娜她一直想把自己的生命，想让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属于主，所以她经常在祈祷当中渴望给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我把我的心奉献给你，我渴望拥有你的心。他一直渴望，他一直渴望，他一直渴望。有一天，他在祈祷审视当中，他就真的发现，耶稣基督就伸出了手，就到他的身体里，就把他的心给拿走了。他看到自己的心，血淋淋的心被拿走。他看到这个神事之后。后来还在告诫办告诫的时候，给自己神师讲到这个事情，神师觉得你这是肯定是不对的哦，不太可能的。耶稣把你的心拿走了，到现在还没给你还回来，你怎么能生活呢？过了不到一段时期，耶稣再次显现给加达琳了，又把另一颗心放在他的胸，告诉他说：“今天我要把我的心放在你内。”耶稣基督给他换了一颗心，甚至为了去显明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加达琳娜她的胸部，她的心的位置，就留下了一个伤疤，就让他知道这是真实的。虽然听起来是荒诞的，好像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是真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也是。我们也渴望，我们犹如印玺放在耶稣基督的胸上、心上。我们期望我们的自己的心给他心给交换。我们多么渴望又渴望耶稣基督的心能成为我们的心，像他那样去爱，像他那样去服务别人。 所以，我们是说，就像雅各当中提到的新娘，是说，我们不要把耶稣在基督，就是在当成一个个体，就像一个存在我们之外的一个单独的个体，从外面爱着他。那个新娘是从日日夜夜的意识到她自己就变成了火，她跟耶稣基督也是火，那个爱火就是你是火，我是火，生命一个完全的融合。这是我们应该去渴望的那个方向，那个目标。我们也一直去朝这个，无论是祈祷还是生活，都朝这个方面去努力。所以，就像圣保罗总统在罗马人书第八章28到39说的。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权者，是现存的还是将来的，是有全能的、崇高的、深远的，或者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与天主的爱隔绝。就是我与耶稣基督之间的爱隔绝，没有什么，各位弟兄姊妹，没有什么，什么也不要让它成为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结合的一个障碍。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所讲的这本书的最后一次课，也就是爱的肖像和印记，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努力方向，我们渴望的最终的那个地步，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希望也有这样美好的关系。那么，在这个课程的最后，有一些祈祷的经文推荐给大家，《若望福音》第13章21到35节，我们可以通过这段祈祷。这段经文，来去祈求我们在痛苦和试炼当中，依然可以爱着耶稣。这是我们生命成长当中非常宝贵的部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去利用它？慢慢去品味它，这很重要。默示录22章1到6节，我们祈求自己的灵性生命的更新和变化。格林多后书第3章1到6节，我们祈求与耶稣基督结合，处处彰显他的临在，让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他真实的临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11到14节，我们祈求能为耶稣基督做有力的见证，成为耶稣基督有力的见证人。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都要去做。耶稣基督以前做的，他今天借着我们。还要做同样的事情，甚至要做很多更多的事情，更有力的见证。问题是我们这个工具合他的心意吗？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